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将要来到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五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我从第十四节念起。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些重要的话呢，我们已经有连续的两次查考，今天是上一次的重要的补充。圣经整本书所关注的焦点是亚伟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在圣经里，救恩计划分为今世、来世两个阶段。整本圣经所关注的焦点就是亚伟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在圣经里头呢，救恩计划分为今世、来世两个阶段。而今天呢，是上一次的一个重要的补充。之所以今天需要作出补充呢，是因为在圣经里头关于救恩计划好几个关键的字眼，在中文圣经的翻译上都不是非常清楚，有些地方更加存在有问题，翻译的不准确，妨碍了信徒读者明白神的救恩计划。今天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的原因呢，是因为圣经里头关于神的拯救计划有好几个关键的字眼，在中文圣经的翻译不是很清楚的，有些呢甚至翻译得不准确。如果几个地方都不清楚甚至是不准确的时候呢，妨碍了信徒读者明白救恩计划，所以今天呢就需要做一个补充。那么我马上就开始今天的内容，请先打开马太福音12章32节。马太福音的12章32节，我从第31节念起。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就是干犯冒犯耶稣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从第32节最后的一句看见今世来世这四个字，这种翻译呢不是很清楚，因为今世这两个字会叫中国人想起人的一生，今世就是今生，而来世呢会叫中国人想起在我们的观念里头人死后的世界，比如说今世做的坏事多，来世必有报应。今生只不过是人的一生，最多就是100年。但是圣经里头的今世这个概念呢，是一个很长的时代，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段，以千年计算的，好几千年，所以用今世来世就不是非常清楚了。比较清楚的应该是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请大家可以看看第二个例子，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30节。我从28节念起，念到31。彼得就对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一个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提到今世和来世这四个字，对吧？但是这个呢，只不过是和合本的翻译。按照原文，今世这两个字呢，其实就跟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所看的是不一样的一个希腊语，应该翻译成今生，一个人的人生，今生，这样比较准确。然后在三十节的后面呢，就在来世必得永生。这里来世这个跟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的来世那个字是一样的，把它翻译成将来的世代。所以意思是说，一个人为了他和他所传的福音失去了，放弃了房屋啊、家庭啊等等，没有不会在今生得到一百倍的，虽然有困难，然后在将来的世代必定得永生。其他为什么就是这样说，上一次已经有讨论过，有解释过，今天我就不重复了。我为大家预备了一张图，把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表达出来。大家看见从上到下有一条时间线 timeline， 写着现今的时代、将来的时代这两个阶段。现今的时代就有一个起点亚当，现今的时代也有一个终点终结，就是大审判的日子。将来的时代也有一个起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出生，一直延续到今天，以及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也就是大审判的日子，然后继续延续到永恒。所以，圣经里头的救恩计划分成两个阶段：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从图表看见，两个阶段中间有一个重叠的地方，叫做现今的时代的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期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图上面就比较小，我就为大家预备了另外一个图表，把这个重叠的地方呢放大。在左边是刚才的图，右边呢末后的日期把它放大。等一下，我们一面读圣经，一面参考这个图。好，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二个翻译的问题，末期两个字。刚才呢，我们就算是解释了关于今世、来世这四个字在中文圣经翻译上面呢是十分清楚的地方。现在呢，我们马上就来去关注一下第二个在中文圣经里面呢翻译得不清楚的地方，就是关于末期这两个字。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七节，我们翻到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七节。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七节，我从第五节念到第八节吧。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说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到。第八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上一次我们也读过这段圣经，这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解释末日发生之前的预兆。在这个地方耶稣就回答他的门徒，世界的末日发生前的预兆。 从第七节我们就看见末期两个字，第七节呢就出现了末期这两个字。原文希腊文 Tetelos 准确的翻译是结局、终结。末期这两个字我们不能说翻译不准确，只是不是最清楚。为什么不是最清楚呢？因为末期可以指一段的时间，因为期指时期这个意思吗？但是期这个字呢也可以指一天的意思。比如说一个人死的那一天，中国人会说这个人的死期到了。之所以说末期这两个字翻译得不是最清楚呢，就不是说因为它翻译错，只不过因为中文期这个字有两层的意思，一层意思就是讲一个时期，末期可以解最拉尾的一段时期，但期这个字呢都可以解一个天的日子。比如说中国人说某某人死的人就叫做他的死期，所以呢因为模棱两可的缘故亦做末期，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说某一日或者在说拉尾一段时间，不是很清楚了，妨碍了读者明白耶稣这句说话的意思。因为这个期这个字有两种的含义的缘故呢，就妨碍信徒读者明白耶稣这里的意思，妨碍了我们去明白救恩的计划。当我们参考下文，我们发觉这里末期两个字所指的是某一天，而不是某一段的时间。比如说从第24节到35节，上一次我们看过的24节到35节，今天我们就不重复了。从这里呢我们看见所谈的是耶稣再临到地球的日子，也就是大审判的日子。上次呢我们有详细看过呢，在下文的24节到35节呢是关于他第二次再临到地球的那个特别的日子，也都是现今的世代要结束，神要展开大审判的那个日子。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有根据第七节说的末期还没到呢，所指的不是一段的时间，而是指一天，是指耶稣再临的日子，也就是人类要面临创造主的审判的日子。原文希腊文 Tetelos 准确的翻译是结局、终结，也就是说现今的时代结束的日子。现今的时代从这个图表我们看见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的，这个终点就是这里翻译成末期的那一天，是一天的时间，不是一段的时间，应该翻译成结局、终结。结局还没到，终结还没到，是这个意思。所以要是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可以用笔在这个末期这个地方旁边标上结局、终结，就是现今的时代终结的那一天。为了证明这种的翻译是准确的，大家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的24章来比较一下。马太福音的24章，第三节，马太福音的24章的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对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的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的预兆呢？门徒问耶稣的问题是，你第二次从天上降临地球的那个日子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发生之前有什么预兆呢？是关于耶稣再临的日子。很可惜，跟着来和合本的翻译的世界的末了这5个字 又翻译得不清楚。如果大家家里有中文圣经的新译本，在那里是翻译成你降临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假如大家屋企有圣经的新译本的话，你将会发现到新译本在这个地方已经改良了个翻译，再不译做世界的末了的，译做这世代的终结。所以希望这样就能够提供给大家多一重的证据。刚才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七节关于末期这两个字翻得不太清楚，更清楚的应该是终结结局。我们马上就来到今天要关注第三个翻译的问题。第三个翻译的问题是关于末世两个字。现在我们马上就关注今天第三个关于中文圣经翻译上的问题了。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到末世这两个字的末世。我们打开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和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里谈到耶稣的身份是非常独特。第一节呢，就说亚非神在旧约的时间借着很多先知多次的向犹太人的祖先们说话，但是来到末世却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对我们说话，并且神已经立了耶稣作为宇宙一切的继承人，也借着他创造了诸世界。一、二两节的说话里面呢，作者是想指出耶稣的身份独特。第一节就说神在旧约的时代藉住犹太人的很多不同的先知，用不同的方式多次的向犹太人的祖先们，即犹太这个民族启示讲说话。第二节就说只不过来到这个末世呢，却藉住他的儿子即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即是说耶稣基督不是一个一般的犹太人的先知来的，他远远是高过特别过任何一个犹太人的先知，只有他称为亚非神的儿子。在末世呢，亚非神藉住耶稣他的爱子向人类说话。只不过在这重要的经文里头，有两处的地方翻译上不但是不清楚，翻译错误了。第一个错误呢，就在末世这两个字。第二个错误呢，处于诸世界这三个字，蛮严重的翻译上的错误，严重的妨碍读者准确明白救恩计划。在一个经文里头呢，有出现了两处在翻译上面不单止是不清楚的地方，在这里是翻译错误，严重地影响了信徒读者去明白这句说话的意思，因此呢连拯救计划的内容呢都变得含糊。这末世这三个字应该怎样翻译？按照圣经的原文 ,es hatu ton imeron tuton, 意思是在这些末后的日子，根据希腊原文 ,es hatu ton imeron tuton,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在这些末后的日子，是一段更长的时代最拉尾的一段时间。为什么末世是翻译就不准确呢？末世这两个字，我们的概念就会想起圣经里头所说的在这个世界结束以前最后一段很短的时间。 諗起末世，我哋會諗起啲咩觀念呢？就相信就係世界末日之前最後嘅一段時間。根據《希伯來書》的作者，末後的日子是從什麼時間開始算起的呢？根據《希伯來書》的作者佢咁樣寫嘅時候啊，你作為讀者，你覺得作者嘅觀念裏頭，末世係從咩時間開始計起嘅呢？冇錯啦，冇錯啦，是從耶穌基督出生算起的，從耶穌基督長大開始為神傳福音算起的，也就是說2000年前末世已經開始了。所以把這個聖經翻譯成是末世的話，就讓讀者以為現在是末世，就有點誤導性了，不準確。原來按照作者的意思呢，從耶穌出生，特別是從耶穌開始為神傳福音，末世已經開始了。所以我再回到這個圖表來參考一下的話呢，現今的世代和將來的世代兩個階段重疊的地方呢，正正就是末後的日子，是從耶穌基督的出生傳到死和復活開始計起的，延續了超過2000年了，到今時今日已經過了2000年了，不應該當為現在末世才開始，應該說末世已經過了2000年了，現在應該去到末世的最拉尾一段時間。所以從這個圖上面我們就看得見，現今的時代跟將來的時代中間有一個重疊期，末后的日子从耶稣的出生他传福音开始算起的。准确的理解的话，末后的日子已经延续了超过2000年，今天2016年已经是一个末后的日子最后一段的时间了。我们离耶稣再临的日子，离人类面临审判的日子应该非常近了，但是有多近呢？耶稣告诉我们是没有人知道的，天使都不知道，耶稣说他自己都不知道，只有亚伟神天父知道。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今天离耶稣再来的日子，离这个审判的日子应该非常近，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有多近。看到吗？嗯，yeah.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诸世界”这三个字，在希腊原文里头被翻译成“世界”这个词啊，其实是 “tous aeonas”， 应该翻译成是“时代”、“纪元”、“时期”。况且这里呢，这个字是复数的，这个字呢，从来都不指世界或者这个宇宙，从来都没有这个意思，因此。把 aeonas 翻译成诸世界就不对了，有误导性。因为这样的翻译会使到读者觉得亚伟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了宇宙万物，耶稣基督是一个创造主，或者是其中的一个创造主，至少参与宇宙的创造，因此耶稣基督是神。但是这样的想法如果是根据希伯来书的1章2节的话，是缺乏根据的，因为诸世界三个字是翻译错了。译做世界那个希腊文呢，其实是世代，希腊语文 aeonas 应该翻译做世代，是复数的，这些世代 aeonas 解一段很长的时间，从来都不解世界或者这个宇宙地球这样的。因为这样的缘故，翻译成为诸世界是不准确的，是有误导性的。希望读者得到的印象就是神藉着耶稣创造宇宙，耶稣是有份参与帮手创造这个宇宙的，即是说耶稣是一个创造主。既然耶稣是创造主，耶稣也都是神了。其实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创造诸世界这几个字是翻译错了。 还有一个第三个翻译错的地方是创造这两个字，原文是 PAO， 是制造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是制定而不是创造。还有第三个翻译的误导性的地方，就是创造这两个中文字了。希腊原文是 PAO， 这个字不是解创造，创造有另外一个的希腊原文 PAO， 解做制造，好像制造一些工艺品一样，或者制造衣服啊，有时呢可以解为呢是制定，制定一些的法章啊，制定一些的安排啊，制定一些规则啊，是制定。因此重新翻译的话，神记载古时这种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列祖，就在这些末后的日子，借着他字小谕我们，又以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制定了诸世代。这样的翻译才是准确的。按照原文的翻译，应该是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些末后的日子藉着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成为承继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制定了诸世代。所以圣经这里要说的非常重要，的确是关于耶稣身份独特，他不是一般的先知，是神全权的代表，是神的儿子，是代表神向人类说话的。因为神将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同时也立了耶稣成为神的国的继承人，宇宙万物的继承人。因为耶稣是万物的继承人的缘故啊，神也借着耶稣制定了现今的时代以及将来的两个时代的。所以当神安排救恩计划的时候，他是以耶稣基督为一个中心人物去安排的。其实这句所讲的呢，亚非神设计安排救恩计划的时候呢，是以耶稣基督为一个中心人物去安排的。他故意围绕着耶稣这个中心人物去制定了现今世代和将来世代。就讲到这里，我们就解释了关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的总共有三处翻译上面有误导性的地方，同埋应该准确嘅翻译系点样？嗱，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中文圣经翻得不清楚，或者是翻得有误导性的，一共五个地方：今世、来世，没有翻译错，只不过可以翻译得更清楚。末期这两个字也不算翻译的错，只不过翻译成结局、终结会更清楚。但是末世这两个字就不准确了，应该是翻译成这些末后的日子，然后创造诸世界翻译错了，有误导性，应该是制定诸世代。所以我们一共就关注了五个在中文圣经翻译得一是不够清楚，或者是翻译得事情错误了，存在误导性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今世来世，这个四个字就不算是翻译错的，只不过是可以更清楚而已，不如翻译成呢是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更加好。第二个地方就是末期，末期都不算翻译错的，只不过呢就可以更清楚译做结局或者终结，因为这里的意思呢是讲紧耶稣再临的日子同埋人类大审判的日子，亦做终结会比较好啲。但嚟到末世呢两个字咧，应该亦做这些末后的日子。创造呢两个字咧，都系翻译错咗嘅，应该亦做制造或者制定。 诸世界这三个字呢更加有误导性了，令人想起耶稣是一个创造者，他是神。圣经并没有讲过耶稣参与过创造，应该说神藉着耶稣制定了诸世代，以耶稣为中心人物，安排了现今世代、将来世代。这个大计划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人物，这里有严重的误导性，我们需要关注的。好，现在我们就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段的时间。如果大家再看一次在手上这个图表呢，大家会看见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中间的确有一个重叠期。这个重叠的地方正是希伯来书第一章所说的末后的日子。我们可以看得见整个救恩的计划的中央是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是以耶稣为中心人物的，以耶稣的出生、传道、他的死、复活作为末后的日子的开始。末后的日子是以耶稣再来结束的，所以救恩计划两个时代都是以耶稣为中心人物的。耶稣就是亚非救恩计划的关键的人物，怪不得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马可福音说耶稣在洗礼当天，天上有声音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欢你。当耶稣准备自己为人类牺牲之前，有一天他上了高山，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都要听他，因为耶稣是亚伟安排的救恩计划的中心人物，他是他的总代表。人类要听耶稣说的话，因为耶稣说的话不是一般凡人的话，不是一般的先知所说的话，他是亚伟在他里头对人类说话。为了这个缘故，末后的日子是特别重要的一段时间，它又是属于现今的时代，又属于将来的时代，它是两个时代中间的一个重叠的地方。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现今的时期结束了，将来的时期才会接着开始的，对不对？但是在亚伟的救恩的计划的安排之下却不是这样，他故意安排了将来的时代从耶稣神迹的出生以及他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已经开始展开了。况且耶稣再来末后的日子才结束的，末后的日子的这个两千几年是一个真的很特别重要的时期。其中的原因就是末后的日子既属于现今的世代，同时间又属于将来的世代。这个是很奇怪的，很特殊的，因为按一般人的理解，一个现今的时期结束，将来的时期才会展开的嘛。但按照亚维神的拯救计划却不是这样，他故意安排了将来的世代是一种特殊的意义上，已经从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全福音和耶稣死后复活已经开始了。这样看来，就怪不得马可福音记载了亚伟神借着耶稣行了很多的很惊人的神迹奇事。所有耶稣所说的话以及神迹奇事都是向人类读者们证明人类耶稣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是亚伟神的计划的中心人物，你们要通过这些神迹相信耶稣所传的福音，走上亚伟神为人类安排的救恩的道路。为了这个原因呢，我们就明白到不怪得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了这么多亚非神藉着耶稣行的很多的神迹，最大的神迹呢就是神使到耶稣从死亡里面呢复活过来，还将耶稣呢接到天上边。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亚非神将到将来世代的能量提早了在耶稣的身上边向人类展示出来， 藉此呢去勸福人呢，指導人類走上福音的道路。這一切這些的神蹟都是因為亞維神要故意的使將來的世代的天國的能量啊，提前在耶穌的身上向人類展示出來，藉此證明耶穌傳的福音是可靠的、可信的，勸人類去走上得救 的路。也为了这个原因，现在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五节。为了这个原因呢，我们从第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五节，第五节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一句本来不容易明白的说话。本来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五节是不容易明白的，从今天这么解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明白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五节。现在我从第一节念起。所以我们就是指一些已经洗了礼走上福音道路的一些信徒们，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也就是说，信徒不应该永远的都学习停留在 很肤浅的基本的福音的道理，应该学习比较多更深奥的道理，比如说我们要竭力进到比较更高的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要悔改啊，要不要犯罪啊，要相信神啊，第二节洗礼啊，按手礼啊，死人死后有一天会复活啊，以及复活之后要面临神的审判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基本的道理，这些已经学过了就应该学更高深的圣经的教训。第三节，神越允许我们，我们会复习这些的，但是现在论到我们这些已经蒙了光照，品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神的圣灵有份，并尝过神美好的道的滋味，觉悟过来世全能的人，我们这类的人呢，如果相信之后又选择背弃这个福音，这类的人就不能再使他们重新的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似乎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耶稣等等。所以这里是谈到一些的已经做了基督徒的信徒他们的状况。他们听了很多的圣经，第四节说他们曾经读圣经学圣经的时候经历过神的帮助，看得明白圣经，蒙过光照，他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人生的意义，他们又尝过天堂天上面的神的恩典的滋味，就是他们有经历的，他们在洗礼当天又领受过神天父的圣灵的。第五节，他们因为学圣经的缘故，听到的缘故，也体会过学圣经 是美好的这种滋味的，一种很满足人的灵魂，很 给做人很有方向很有意义这种的滋味，他们品尝过。但是下一句第五节下一句就很重要了，这类的信徒呢，也体会过也觉悟过将来的世代的能量的 power， 那是因为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日子神通过耶稣基督通过他的圣灵，也让今天的基督徒在某程度上也可以经历神迹， 神改变人的能量，安慰人心的各方面 的能量。所以将来世代的神的能力的能量本来是处于将来的事情，还没发生的，但是在神亚伟的安排下，在这个今天的末后的日子的里头，是可以被学圣经的人的信徒们品尝到的。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了啊。我希望通过这次的去澄清一些翻译上面的问题之后呢，当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的时候，耶稣代表天父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解释，耶稣的话会显得更容易明白了。为什么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是因为耶稣是说现今的时代最后的末后的日子已经从他的出生，从他的传道已经开始了。亚伟天父借着耶稣所施行的救恩的计划已经正式展开了。现在就是机会去听福音，明白福音。现在就是我们的机会，当悔改，相信福音，走上耶稣的道路。所以马可福音的一章的十五节，短短的四句话，其实包含了很长的时期，是亚伟救恩的计划。所以我说到这里就把这些事情就解释过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地方讲太快是不清楚，你想澄清一下的呢？
佢話神的國近了，即係中文翻譯近了啊嘛。呢神嘅計劃，如果你講神嘅計劃，直接主耶穌已經嚟到啊嘛，咁啊近了嚟啊嘛。
之所以耶穌說神的國近了，他不說，他故意不說神的國到了，因為有中間的有一個重疊的地方，神的國。全面的来到这个地球，亚伟的旨意在地球被执行，好像天上一样的，不是今天，也不是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时候。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传道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类，不是每一个人都服从神的旨意的。但是当耶稣第二次从天再临的时候，也是人类的大审判的日子，大审判的日子 当天以及以后啊，神的旨意执行在地球上，在全宇宙上将会如同在天上一样。在宇宙里的将来 的时代，再没有反对神的力量存在了。所以神的国完全来到的时间，不是耶稣传道的那些，但是耶稣基督传道的确是指亚伟神的国开始展开他的拯救的计划了，所以神的国是近了，确实没有完全到了。不知道这样解释可不可以帮助澄清到这个问题呢？
我想问刚才有讲到什么不可以饶恕，如果什么圣灵的
那是不是没讲到？ Yeah, 关于什么亵渎犯什么的罪，只要悔改改过都可以得赦免。唯有一种的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冒犯圣灵的罪，在现今的时代，将来的时代都不可以赦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的罪呢？首先呢，因为天父的心肠很好，最大的错误都可以饶恕，就只需要那个人记错改过就可以了。唯有一个的错 不可以饶恕的，就是那个人心里知道神的灵向他说话劝他改过， 他却否定，他却抗拒神的圣灵在他心中的劝告，他拒绝，他不允许神的圣灵在他心中的感动去起作用。如果他自己选择反抗神的感动的话，不是神不愿意赦免他，他不愿意悔改，就不悔改的话，今生将来的时代都不可能会有饶恕的。这个人自己把饶恕的道路的门呢都封掉了，自己把自己的门关掉了，他不要。所以就是得罪耶稣啊，得罪出于无知得罪神，知错能改都可以饶恕的。所以知了错不改，那绝对就不可能得饶恕的。
这个会不会是就是这个什么那个西黑白来书的带落那个咩带落那个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才立懂的意思。
这里的希伯来书的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这么好的机会，洗礼后品尝过福音的好处，经历过神的圣灵的帮助，如果将来一个基督徒选择背弃这个信仰的话，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是另外一个原因。但抱歉，因为已经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只能够在这里结束。如果仲有啲咩唔清楚咧，下一次咧我哋再回答啦。我希望今日能翻译上嘅问题咧，对大家有啲帮助。